在不着一切境界相叫禅，内不起心动念叫做定，我们晓得六祖是从金刚经开悟的，所以他这个定义啊还是从金刚经上来的。金刚经在幕后啊，须菩提尊者请教释迦牟尼佛啊，如何去弘法利生。换句话说，弘法利生呢应该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啊，求佛指教他。释迦牟尼佛给他讲了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六祖大师解释禅定呢，就是根据这两句话来说啊，不取相，不但世间相法相不能取，除世间法相也不能取啊。所以相与这个法相与非法相通通不能取，这个是禅啊。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定。无论在世出世间法里面，通通是这样。你的心呢、这个时候的心就是真心流露，也就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的心。一切法里头，你执着，我有禅，我有净，我有迷。清净心里头哪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染污啊！你们想想看，对不对？你分别个禅，执着个禅，你被禅染污了。你说净啊，你的心已经不清净了，心本来是清净的，清净再加上个清净，那个净就是染污了你的清净心了。注意，细细去体会这个意思，你才能真正的离开散乱了，修成禅定。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禅定就是念佛三昧。功夫跟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层次一样，三个阶段。姜居士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这个修禅三个层次。第一个初步的是观照。第二步功夫道住。第三步功夫是照见。我们读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啊，那是上乘功夫啊，那是明心见性。道住啊是得定啊，是三昧正受啊成就了啊。观照啊那是初学啊。那么念佛呢也是如此，所以念佛这个功夫里头有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相当啊观照，事一心不乱呢，相当道住；理一心不乱呢，就是照见。但是在方法上来讲呢，念佛比参究啊，实在是要方便太多了，要方便太多，要容易太多。所以偶业大师在他一生最得意最成熟的著作就是弥陀经要解，那是他一生修学的代表作，他一生修学的心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偶业大师一生修学的心得报告来看。 他给我们说这个法门，简易、简单、容易、稳当。直接不拐弯抹角，而且是圆顿，圆是圆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顿是顿如顿正，不但欧耶大师这样说法，法相中的祖师窥基大师也是这个说法。他看这个弥陀经是至圆至顿，为什么呢？齐天成功，齐天成功，哪一个法门有齐天成功的？这个法门齐天成功啊。如果说密开，一般人常说嘛，你是寄身成佛，你还这一身成佛。弥陀经呢，一日成佛，若一日，一日成佛，可见的迷没有他快。七天已经是顿根了，立根是一天呐。所以业障深重的人才七天。你七天成不了，那是因为你自己不认真嘛。你要认真，哪有成不了的事情？你们看《往生传》，宋朝的银科法师，他念了三天成功的，传记里面记载的很详细，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恶习气很深，常常造罪业。他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他自觉，他相信因果，所以他自己也反省，我这样出家这个行为将来一定堕阿鼻地狱，他相信这个啊。所以问请教他们同修应该怎么样来救，同修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堕地狱了。那么他真有善根，也有福德，有善根什么呢？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他就肯干啊，关起门起来拼命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念来。人家是拼命的干呐！我们念了两个钟点，肚子饿了是，口渴了，这个不行啊！所以你阿弥陀佛不会来啊。人家念了三天三夜，不吃不睡觉，不喝水，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你好好的念，好好的修行。十年之后我再来接你往生。他怎么说呢？我的毛病太多了，习气太重了，经不起外面诱惑，因为一遇到外头我这个心给又跑掉了，算了，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了，好吧，既然这样，好，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他到第二天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我三天以后往生。像这种人的时候，这是寺庙里大家看的时候，谁能相信？但是听他说话的口气不像骗人，好像是个真的，是真有这么回事情。好，到第三天大家看他，看你往生不往生。到了第三天早晨做早课的时候，他跟这个大钟也是告别，也是请他们助念，就在这个扩诵里面的时候，弥陀经念完，佛号才起来，他就向大家说的， 阿弥陀佛来接我了，他就走了。啊，这个就是讲的，一生造罪业破戒的三天成功，这不假嘛？啊，可见的我们现在讲念佛求往生的，是假的呀，不是真的呀，不是真心啊。如果真心说的是好，好，三天以后你往生了，我看你不会来了，我不干了，不念了，三天就要死，这还得了啊？这是不来了。所以现在学佛念佛人口是心非也，所以佛也不来，来了什么来，把你吓坏了啊，让你种一点善根吧，佛也不来吓唬你。你真发心的时候，佛就真来接引你。所以你们想想，哪一个法门有这个法门都快？啊，那么这是说到你一定呢要有自信心啊，清净的信心，坚固的信心就是禅定的啊，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谈玄说妙，这就是禅定。再看下面一句，诸卧慧者令修般若，般若是真智慧。卧慧是什么呢？邪知邪见，不是正知见。这个邪之见呢，哎呀，也很难辨别。为什么呢？这个里面的等级呀，太复杂了。啊，等级太复杂了。不学佛的这邪之邪见，学了佛的呢，就正知正见。你们听到我这个解释，好像没错啊，这解释里头有毛病。学了佛的执着在佛法里头还是个邪知邪见，为什么呢？只要你有知见就是邪知邪见，没有知见呢，没有知见是无明，你什么事情都不晓得，糊里糊涂的啊。没有知见的时候是无明，有知见的时候都是邪见。那么什么叫真知真见？真知真见是没有知见而又清清楚楚，没有邪见，没有知见就是没有邪见。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清楚，所以他不是无明，他又没有邪见，这才叫正知正见，这就叫般若智慧。所以大般若经讲得很好，般若无知啊，般若真的无知啊。而我们学佛呢，唯恐自己无知，就糟糕了。一天到晚去求知，错了。连世间的圣哲都教给我们，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是什么呢？世间法。你要天天求增加一点，像这些常识啊，要天天丰富一点， 修道可不行，道怎么样呢？要把你的知见的事一天一天剔除减少，要到无知啊，般若无知，唯有无知的时候你的心才清净啊，才进到了极处啊。佛经上说进极光通达，心到进到极处了就放光，这个光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他那个知不是学来的，正是所谓说自然知无私知，不是学来的，思就是学得来的，它不是学来的，是自然的啊，是本来具足的。六祖开悟的时候不说了吗？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本来具足的啊，具足一切智慧，具足一切能力，具足一切万法，一样都不缺，他本来具足的。你天天去求知，那在头上安头，把你本来具足的智慧呀淹没掉了，你本来的智慧不会现前，这个是愚痴啊。所以我在讲台上这个讲经也常常告诉诸位，你们要会听啊，会听什么呢？能帮助你开智慧。你要不会听的呢，你要把我所讲的这个意思，所讲的这些音声言辞啊，都牢牢的记住啊，那叫增长邪见啊。你要坐在那里打瞌睡呢，增长无明。你要会听呢，会听能帮助你启发你开智慧呀。会听什么呢？听而无听，无听而听，所以这种能力啊，听了之后听得句句分明，这是智慧啊。心里面怎么样呢？像刚才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不取言说相，不取文字相啊，也不起心动念，也不要去想这些道理啊，这个就是立心原相，这个叫真听，这叫慧听啊，这个就能帮助你开智慧啊。而你在此地坐上这一个半钟点是干什么？就是戒定慧三学同时来修学啊，修戒修定修慧，这个三学一次完成，诸位做事一个半钟点是修行的，修戒定慧呀。否则的话你就搞错了，你在此地坐上一个半钟点干什么？修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高明了。如果你说他听经的，听我的人说的还不错，我这胡说八道啊，增长你的邪知邪见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什么叫误会，我们要清楚啊。换句话说，心一定要清净，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啊，要保持你的清净心，不要被外境染污了。再告诉诸位，不要被佛法染污了，那你这一生就有希望了啊，就决定会有成就了啊。连佛法都不能被他染污啊，心才有喜欢 就受了染污了，才有排斥也染污了。啊，换一句话说，才有一点点分别执着，就是被染污。啊，所以告诉诸位啊，听而无听呢，无听而听。将来到你自己有这个因缘也上台讲经说法的，你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就自在了。啊，自他都能得真实受用。那么再看底下一句，第七句，要小乘者令诸大乘劝修一切善巧方便，叫做方便波罗蜜。啊，华严经讲十波罗蜜，啊，前面所讲的是六度，啊，六波罗蜜，这是第七方便波罗蜜。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有喜欢小乘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现前呢，有一些同学就非常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啊，有的人喜欢持戒很严，啊，一举一动的时候啊，都是合乎这个法度，啊，一点不敢违约，啊，戒律精严，啊，他喜欢这个修行。有的人看到那个都害怕了，这是那个戒律把我捆住了，我动都不能动了，这个佛法不能学。他要喜欢什么？喜欢开放，喜欢自由自在啊，像济公长老一样的，他喜欢这个方式。佛法什么样法门都有，你喜欢很拘束严谨的，好，就叫你学那一套；你喜欢开放自在的，好，又有一套给你学。门门都是佛法，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适合于各种不同根性的人，所以才有八万四千法门，啊，所以这个戒律，啊，有守得很严的戒律，有普遍开放的戒律，不一样的。啊，那个济公啊，外面小说那个济公传那是胡造谣言，啊，那小说是不负责任的，啊，那个东西不能看，你要看看高僧传，啊，高僧传呢，济公长老的传记也相当长，啊，相当长。那么学小乘的要劝他回小向大，啊，为什么呢？诸位要晓得，小乘的修学只能到一个阶段，不能向上提升，啊，他能够得禅定，他不能明心见性，啊，不能大彻大悟。为什么不能大彻大悟？因为他有执着。这一点诸位要记住，真正的佛法自始至终破执着而已呀，啊！你有执着就是障碍，所以小乘人他能破人我执，他能得九次地定的禅定，所以在六波罗蜜里面他是到第五个阶级，啊，第六般若波罗蜜他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要破法执，他有法执，啊，他没有我执，他有法执，啊，所以他不能证般若，不能见性，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华严经上非常明显的能看得出来，菩萨五十一个阶级，无非就是五十一种执着，破一个执着，嘿， 升一级，又破一个执着，又升一级。啊，到一切执着通通破净了，就成佛了。啊，所以到等觉菩萨，他还有一个生相无明的执着，他还有最后这一关。啊，这一关突破了之后，他就圆满菩提了。那么这是劝他修学一切善巧，善巧方便，一切是包括了事出世间法，啊，巧是巧妙，啊，善要特别注意这个字，善是不着相才叫善，一执着再巧妙都不善了，啊，善是不执着。啊，一切方便法可以修学，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啊，应用怎么样呢？先决定清净。啊，正如诸佛菩萨应世一样。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他的方法善巧，非常之多。啊，能够教化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他自己心底决定清净，决定没有一丝毫染污，那叫善。啊，我们凡夫做一桩善事，被那个善事染污；做一个恶事，被恶事染污，那就不善了。啊，所以要学善。啊，两边不执着，啊，所以两边不立，中道不存呢，这叫善。第八句是要住三界住趣中者，令住菩萨愿波罗蜜。啊，这是十波罗蜜里头的愿。啊，要是爱好。啊，他了喜欢住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这个是什么悲心众。慈悲心中看到三界许许多多迷惑颠倒苦难的众生，总是要想来救他，啊，来救助他们，啊，不愿意舍弃他们，这是菩萨发心的，啊，好，很难得。可是怎么样，你要有智慧，要有定力，你要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想度这些众生，而被众生呢所染污了，不但度不了众生，自己也堕落了。这是自己必须有自知之明，我有没有资格住在这个世界，有没有资格。换句话说，我还受不受染污？如果还有一丝毫染污，都不可以，这个时间都不能住。为什么呢？那个丝毫的染污渐渐会扩大。啊，所以不要看到，哎呀，我那个染污很轻，啊，是稍微心动一点点，不行。啊，那个心才动一点点呢，那就是个麻烦事。将来逐渐逐渐会扩大的时候，终有一天还是要堕地狱的，出不了三界的。这就叫你劝什么呢？劝你修啊菩萨大愿波罗蜜。菩萨的愿，简单的说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这正称自己的意思。啊，我要度一切众生呢。后面三愿呢，是你条件。啊，你烦恼断了没有？啊，烦恼断了就不染了，不染污。啊，换一句话说， 在一切顺逆境缘里面，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一切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真正做到了，你信不信？你自己入这个六道轮回呀，就像禅家所说的，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有这个本事了，这是烦恼断了，可以住在三界里面了，但是光不染还不行，你自己保住自身的，这断烦恼是保住自身啊，你还得有能力教别人啊，因为我自身可以保得住，没有能力教别人，那还是不能度众生。因此怎么样？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学法门。但是学法门的基本条件，先要不动心，才有资格学法门。否则的话，学法门一定被法门所染了。你比如他参访一个学禅的善知识，叫他禅，他就跟着参禅去了，糟了。再碰到一个学密的好，他又跟着就吃粥去了，那不是糟了吗？啊，你参访一个被染污一次，那好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已经染污了五十三次，他糟了，变成大染缸了，这怎么能成就呢？啊，不然，不然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法门呢？为了将来教别人。学这么多法门是利益别人的，不是为利益自己的。啊，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的法门与自己毫不相关，是为众生摄施的，不是为自己的。啊，后面还有一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为什么要成佛道？因为成佛道啊，这个断烦恼跟学法门才到圆满，究竟圆满，然后你才能够满你自己的前面这个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才能满愿。啊，否则的话的时候，那愿是空愿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第二愿呢？这个烦恼无边誓愿断的是吧，就是修戒修定。啊，法门无量誓愿成呢，就是修慧眼。啊，定慧等学是这个意思。啊，圆满这才叫成佛。所以你一定要学菩萨愿波罗蜜，尤其是在这部经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十愿是全经的枢纽，全经的精要之所在。华严经讲的什么？就是讲的这个十大愿望。啊，你看这么大的一部经归纳起来，不外这个十句。而十句我再告诉诸位啊，其实只有一句，就是礼敬诸佛。啊，所以华严经叫什么？叫礼敬，就叫这个。你们注意想想，你要没有礼敬，你还会赞叹吗？不会赞叹了。啊，我敬重他，我才会赞叹他。你没有礼敬，你会供养吗？啊，你没有礼敬呢，你能忏悔吗？乃至于回向，通通是从礼敬里面出来的。这是佛法， 世间法，你诸位看看《礼记》，《礼记》一打开第一句话，学礼乐无不精。我们学佛学的什么？希望自己显露自己的真心本性啊，禅家讲明心见性，念佛人讲礼业心不乱，那什么沉静就是本性，沉静就是业心不乱。由此你就晓得这个礼敬诸佛的重要啊。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根基，看看这个人呢，可不可以教，可不可以学，从什么地方看？看他沉静的程度，他待人接物沉静的程度，就晓得这个人将来能不能成就。他有十分的沉静，他有十分成就；他有两分沉静，他只有两分成就。所以《华严经》教给我们礼敬诸佛，这个意思前面都跟诸位说过，诸佛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情与无情同源同质，为什么呢？都是法性变现之物啊。有情众生叫佛性，无情叫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啊，一性无二性的啊。所以离境诸佛就是真性的显露啊。我们要修明心见性，要修一心不乱，从哪里修？从离境当中修。这个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礼敬是根本，其余的那个九蕴啊，从这个称赞、这个供养、忏悔啊、勤转法轮、勤佛诸事，乃至于普界回向，都是沉静心的启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作用。这沉静是根本。能够修离境诸佛，就是修普贤行愿啊，就是此地讲的菩萨愿波罗蜜啊。如果我们对这个意思都不能够明白，你怎么个修法？对一个人不敬，自信就是障碍；对一物不敬，你一心不乱就得不到。你看问题，我们为什么这个参禅念佛不能成就？你要把那个病根找到，那根本就在此地。你找到病根呢，你从这里改变过来，你明心见性、得一心不乱就不难啊。所以要找到它的根本原因、结症之所在。我们把下面这个几句念下去啊，这是一个段落啊。若有众生福之威烈，为诸戒业之所逼迫，种种障碍不自在者，令诸菩萨离波罗蜜啊。这个是十波罗蜜里面叫离波罗蜜，菩萨离。菩萨有什么样的离呢？在此地不能跟诸位细讲，因为前面也讲过，此地细讲也耽误很长的时间。菩萨离跟如来的实力呢是相仿佛的，就是没有如来实力那么圆满就是了。有十种能力，但是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定慧之力。菩萨有定，定刚才讲了，他有清净坚定的信心，所以他能突破一切障碍。菩萨有无量善巧方便的智慧，所以他能够化解一切的疑难问题，他能够化解。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如果我们在一切这个生活乃至于修行过程之中有障碍有苦恼，这是我们的福不智不够。那么从这个果上啊，你就回过头来就能想到因。菩萨舍利从哪来的啊？必定是修福、修慧、福慧当中来的呀。人有福报了，有智慧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所以要记住啊，要修福，要修慧，福慧双修啊。我们在菩提道当中啊，才能够减少许许多多的障碍与不自在。我记得以前在讲堂也跟诸位提到过，我讲到发愿的问题。我们自己修行需要发愿，那么将来你教化众生呢，也有发愿。发愿真正殊胜。真正能够对自己对别人有帮助，就是障碍少自在，这个就是有缘。如果这个地方有障碍多，种种不自在，这个地方缘就少，缘就少，这个也是这个观察有缘与没有缘的一个条件，一个因素，可以从这来观察。那么另外的，我以前跟诸位提的，就是我们要想学学东西，对老师的那个尊敬心，我们对这个老师有百分之百的恭敬心，那我在他会下一定有成就。如果我对这个老师觉得他并不怎么样虽有敬呢，不是真正的敬心那么你自己要觉悟，你不要在他这个会下常住，住久了你的光阴浪费了，很可惜。为什么呢？得不到东西他就是佛菩萨转世再来的，你也得不到。为什么？你对他没有恭敬心换一句话，没有恭敬心，你不是真心求法。诸位要记住，恭敬心是真心，真心必定恭敬所以第一愿教你礼敬诸佛，就是教你用真心用真心来求法，用真心来修行所以因地不争，果招予取礼敬那个心是真心幕后一句说：“若有众生其心暗昧，无有智慧，作我所种种昏蔽，令诸菩萨智波罗蜜。”那么此地所讲的智慧与第六条讲的般若波罗蜜有区别。假如只讲六度，不讲十度，那么第六条般若波罗蜜里边就包括了愿这个方便愿力智通通包括在里头。讲十波罗蜜呢，就是把般若波罗蜜展开，而般若是体，是本体。 其余这四种啊，就是般若起的作用，通通是一致。这个后。